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啊，对那别人这个有钱的那种境界，就不会产生一种那种需求的心。那么一样的，如果说我们举个譬喻，就好像一个船呢、啊，它这个船的停在岸边，那这个船的这个绳子啊，还绑在岸上，绑在那个码头上啊。那这个船呢，它拼命的加速往前冲，可是这个船的这个绑在岸上的绳子却不解下来，这个任凭这个船的怎么大力的冲啊，它永远冲不出海。那同样道理，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苦不能够彻底的看破放下的话，就像这个船呐、啊，这个船缆呐、啊，还是绑在岸上，任凭你怎么样的加行，你对娑婆世界的苦看不破放不下的话，你做再大的加行，只是一些人天的可乐的果报而已。那是不要那个是对解脱来说啊，或对往生净土来说，那是没有太大利益哦，只是栽培善根而已。所以呢，总结我们对于这个信愿行愿的话，我们真的对弥陀这种皈依的心，这种愿要能够升起的话，就必须要透过两方面的观察。第一个呢，观察娑婆的苦；第二个观察极乐的功德。那极乐的功德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了哈，上一课也介绍极乐世界法身的功德。当我们以一个凡夫有肉身到净土的话，哦，能够成就的这种法身的功德，已经介绍过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苦，这部分呢，我们也必须要透过圣音量的观察，然后而且是如理的思维，这样才有办法对娑婆世界的苦能够有个深刻的了解。你看为什么经文要讲这么多？比如说有的，你看有时候世间的人，他今天看到他父母亲过世了，或者看到他朋友过世了，或者家里面发生什么灾难，他也会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苦的感受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他没有透过佛法教理的如理思维的话，单单只是一种觉受，这种觉受是很容易淡忘的。过两天呢、啊，或过两个礼拜，那种痛苦的感觉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这个经典，然后来做如理思维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就很清楚的，透过这个三毒的烦恼的介绍，透过无恶无痛无超的这个介绍，使我们对娑婆的苦能够有一个很深刻而全面的认识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教材。好，那么现在来进入到这个正文哈。那么第二当中分为四科，好，无依举三毒烦恼之过。好，无依的话，先讲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通病，好，就是贪嗔痴三毒的烦恼。那么三毒的话呢，那个当然呢，首先先介绍这个名贪过。那这个经文当中对贪的境界，以这个贪财哦做例子哦，当然五欲啊哦，色身香味触这个五欲都是我们可以贪的境界，但是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以贪财哦为一个例子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第一段通救世人哦，通救世人是说约的一般的世间的凡夫众生哦，不管有钱没有钱都是一样，都一样会有这种贪的烦恼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到第一段当中的第一个明其有恶，说明他们这个世间的人是有贪烦恼的。看到经文，然世人薄俗共正不及之事。那这是个总数了哈。世人薄俗，这个人心消薄啊，这个薄是浅薄或者消薄哈，这个俗就是这种风俗。那这种人情消薄呢，所以共振不及之事啊。那么在一些不及的事情，不断的去这个起争执。那么什么是及呢？生死大事啊，这个生死大事是及的。就像那个法华经说啊，这个三界无外有如火宅啊，众苦中充满甚可怖畏。我们都已经快要被火，这个无常之火所烧到了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还在醉生梦死的境界当中。所以说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共振不及之事。那在那个《无量寿经会述》里面举个譬喻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讲到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啊，今天到城里去办事，那要过夜。那你办事要过夜的话，你当然，你第一个，你先要找个住处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你要先找到个道场，能够住下来，然后呢，才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办事情，办几天的事情。那如果说你到城里面，你不去赶快找个住的地方， 落脚的道场，一下子跑去办你的事情，等到天黑了，道场门都关了，那没地方住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，刚到道场去，比较迫切的需要的就是要赶快先找个住处。同样的，这个三界啊，我们就像藕益大师说啊，这个三界无非旅泊啊，我们在三界里面就像一个过客，一个个旅客一样，在三界当中不断的漂泊。我们现在所需要找到的就是赶快找到一个安身立命，让我们修行办道的地方，啊，那就是净土。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，我们把它排在最后一个顺位，啊，对于世间的无欲的追求排在第一个顺位。所以经典说我们的共同的通病呢，就是共争不及之事，这种无欲、这种不及的事情呢，甚至是没有需要的事情，我们就不断去争执。好的，第一个名气有恶。第二段呢，张其有苦，因为有恶的话，当然会有苦了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就像藕益大师说啊，如此是苦，此是苦果啊，因之苦因啊，有因就会有果，好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我们看它的苦的相貌，苦的相貌的话呢，分为三段：求财苦、守护苦、善事苦。好，求财是在追求的时候的苦，守护是得到之后的苦，善事是这个福报享尽、失去之后的痛苦。好，这个从这三个层次，未得、得到、失去这三个层次来介绍这个追求的痛苦。好，第一个看求财苦。那求财苦当中呢，分为两段，第一段为身故苦，第二段为他故苦。好，看到经文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众，勤争淫物，以自己计，无增无卑，无贫无富，少长男女，共诱钱财，有无同然，忧思事等，拼尽愁苦，累念积虑，唯心走死，无有安史。好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啊，这个巨恶疾苦之中指这个娑婆世界啊。我们刚才讲娑婆世界就像大火炬一样，好，那所以说是巨恶疾苦当中啊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体认它是一种大火炬，而却呢，勤身淫物以自己计，勤劳好。勤劳他的这个身心，勤劳他的身心，然后经营一般世间的事物，只是这个指的是世间的事情的追求的，很勤勉的去追求世间的这种无欲的境界，叫勤身淫物。以自己计呢，己计就是说这个计就是过度的意思，度过和这个过度了，那么己计就是说过此一生了。那么怎么样过此一生呢？勤身淫物。我们一般世间的人就是这个一生啊，辛辛苦苦辛辛苦苦的，然后来追求财富，然后为了追求财富而劳倦他的这个身心，他都无所谓，都在所不辞啊。那么以这样的这种生命形态来过了他一生，叫以自己计，以己计就是度过这一生。那世间人当然要追求财富，都是很辛苦的了。这第一个为身故求，第二个呢为他故求，无增无卑，无贫无富，无论是尊贵的人身份，或者卑劣的身份，卑下的身份，或者是呢不论是贫穷的人也好，或者不论是富有的人也好，乃至少长男女，这个少长男女都是一样。然后呢底下第三段讲到是内心的苦，在追求的时候内心的苦，就是共诱钱财，大家都是一样，共同在追求，而且为了这个追求而内心忧愁不安，焦虑不安，这个追求这个钱财。那么有无同然，有钱的人，无就是没有钱的人都是一样，这个钱呢绝对不会有人觉得够，一个月赚五万，总是希望看到人家一个月赚十万，我也可以。他一个月赚十万的时候，看到别人一个月赚二十万，我也要追求。所以有钱没有钱啊，都是一样的苦恼。好，忧思事等。那么忧思事等，这个事等呢，事等是平等，好，就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这种忧愁烦恼。就是说，没有钱的人希望他变得富有，那么有钱的人呢，觉得永远是不会够的。他不断扩展他的这个事业啊，你看王永庆八十几岁了，还有不辞劳苦啊，到大陆去啊，去开发他的事业，这个很辛苦啊。优势是等，同等， 然后呢，拼尽愁苦，好，这种介绍他这个描述他忧思的情况呢，是拼尽愁苦。拼尽呢，就是惶惶不安的样子，拼尽，好，就内心呢躁动啊，焦虑不安的样子。那么愁苦，不但躁动、焦虑不安，而且整天呢，为了这个追求这个钱财啊，内心忧愁、烦恼。所以呢，累念，然后呢，累念积虑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累念就是说，对于过去的这个事情呢，不断不断的割舍不下；积虑呢，就是说对未来的事情也不断不断的担心。啊，累念就是说，你看世间的人，一直想到过去啊，这个回忆过去，这个为什么不会赚钱呢？一直在分析，一直在追悔。然后呢，积虑呢，就看到人家有钱啊，就不断不断去幻想啊，我也要这么有钱，然后不断不断的去想尽办法，绞尽脑汁的去追求财富。好，累念过对过去，积虑对未来。所以这个叫做辛，这个就是辛苦。这个叫，哦，这个就是龙树菩萨说啊，这个诸欲求是苦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这个为了追求这个财富啊，事实上就像可露追求杨艳一样，永远没有办法满足。但是呢，却不断的不断的欺骗自己，认为财富可以给带来自给财富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。事实上，一生就不断的追求，就像可露追求杨艳一样，到渴死为止，都一直内心惶惶不安，不断的这种起烦恼，不断的忧愁。哦，这是辛苦。再来呢，身苦，唯心走死，欲有安时。常常为这个欲心和这种希望、这种希望追求的这种欲心呢所走使，好，走使就驱使，就像这个牛马被人所赶着走一样，我们的心呢，就被这个五欲的境界啊所驱使，无有安时，内心没有个安住处啊。就像我刚才讲，可露追求杨艳，杨艳根本永远追不到，但是呢，他就不断不断的去追，追到啊渴死倒地上为止，永远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。除非他回光返照，哦，他肯静下心来。好，第一个求财苦，第二个呢守护苦，好不容易得到了，但是在守护的时候啊，也是很辛苦的。第一个呢，别名其苦，看他经文：有田有田，有宅有宅，牛马牛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食物，富贡忧之。好，有田有田，这个人他有田地了，或者有土地啊，他为了守护这个土地，当然也要很辛苦啊。好，这个土地要缴税啊，那土地你要想要怎么利用啊？好，这个都要绞尽脑汁啊。那土地你得到了，那你也怕失去啊。因为这个土地你喜欢，那别人也喜欢呢。啊，大家都喜欢的事情，那要怎么守护住呢？这个绞尽脑汁啊。好，有田又田，一样的有宅又宅，房子这么样的好，那这么样的令人难以割舍，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把它保护住？要缴税，要维护它，然后要继续去赚钱，使我这个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下去。哦，那是很辛苦。同样的，牛马等六畜，哦，牛马就包括在六畜里面了哈。六畜就是牛、马、鸡、羊、猪、犬，哦，还有个狗。对，这个六畜啊，还有奴婢。男的是奴，女的是婢了哈。然后钱财、衣饰、食物，食物就是一些的这个家产，这个器物、杂物啊，包括汽车啊，包括一些音响啊等等的一些生活上的受用之物。富贡忧之，好，就富贡忧之是说得到之后啊，内心呢，也是一样的惶惶不安，哦，拼命愁苦，累念积虑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二个结论，重思累积，忧念愁故。这个重思累积就是说沉重的思虑，这个内心啊，为了这个保护这个钱财不要失去啊，那个内心啊是非常非常沉重的，哦，不断的去思虑它。那么累积呢，就是说这个叹息，哦，这个不管有钱的人也是一样，没有钱的也是一样。哦，常常啊觉得啊这个生命啊是种沉重的包袱，哦，为了要养活这个家里的人，养活自己，在这背这个肩膀上扛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包袱，哦，所以因此之故呢，当然常常啊 会有叹息的情况，要累积。累积可以解释做叹息的哈。那么另外一个解释，古德也有解释说，这个内心郁结不准的哈，内心郁结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气息不调，这个气脉不通啊，成为累积，也可以这么解释。重思沉重的这种思虑，然后累积，然后呢，忧念愁顾，忧愁的忧愁这个念头啊，常常保持忧愁，而是非常部位的心态。这个得失多部位嘛，因为你爱的无欲的境界，别人也爱啊，那别人也希望从我们手上夺过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就像学员上次听主任讲，他是说有个大企业家跟他讲啊，他说啊，他们在这个企业做这个在生意场上啊，就像战场一样。他说啊，有时候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对，看到这个对手啊，内心啊，常常怀的忧愁、怖畏，甚至怀恨的心态，甚至有时候都希望啊，对方啊不要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好。好，这个就是忧念愁怖啊，又是忧愁啊，又是怖畏。好，那么这是守护的痛苦。好，所以钱财并不会给他带来快乐，而是只是给他带来包袱而已，更大的包袱。因为一个人享受惯了，你叫他回去过贫苦的生活啊，他受不了。好，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守护他。第三个，善思苦。善思苦的话分为两段，第一个失财苦，第二个失身苦。看到经文，恨为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劫夺消散磨灭，幽毒重重无有解释，劫愤心中不离忧恼，心间一顾事无重赦，或作摧碎身亡命中，弃君之去莫谁随者。好，恨为非常好，这个恨就是说没有预期的，横行霸道嘛，这个恨就是不在预期当中的，那么叫做非常，也就是也跟非常是同意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心中没有预期的情况。什么情况呢？水火盗贼冤家债主，佛法说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的，你只是第六家而已啊。这个五家呢就是水，这个大水、大火、盗贼、冤家，第五个不孝子。你看那个生了不孝子的话，你就是把整个家产啊赔给他也都不够用。好，那这个刚好就是这个水，这个大水、大火、盗贼、冤家、债主就通不孝子啊，或者其他的境界，成为这个债主。好，那对于这个境界呢，会感召到焚，这火焚，大火会焚烧一些我们的这个财产。飘呢，大水会飘走我们一些的财产。那么劫夺呢，这个盗贼啊、冤家会劫夺我们的这个财产。那么使我们的财产会不断的消散，不断的甚至到磨灭到没有，消散是不断的减少，磨灭到最后甚至没有掉了。好，那么这些都是非常，都是心中所不希望的，而且心中所没有预期到的，而且是没有希望的。但是呢，恨为就是说这个事情他又控制不住，那个这些境界产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又控制不住。当我来了，你说要他不烧不可能啊，或者生了个不孝子，你要叫他不要败坏家财，那更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个五家共有，所以当被磨灭的时候呢，幽毒重重无有解释。幽毒，这毒是痛苦的意思，忧愁痛苦。重重呢，心躁动不安，因为心这个心躁动不安，然后同时这个忧愁痛苦，无有解释。好，那个心中啊，这个恨啊，心中的烦恼、啊、没有办法化解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就这样子被水火盗贼不孝子给消散磨灭，这个心中的恨啊，无法化解。好，劫愤心中，这个劫就是这个心中这个充满的，这个郁结。在这个心中充满了郁结这个愤，这个愤就是烦恼啊，那种愤恨之心，愤愤不平衡的心态，心中这种结愤的心中，然后呢不离忧恼，心中啊常常伴随着忧恼的心啊，放不下。所以呢心静一顾事无重赦， 内心坚固，就是说内心对烦恼的执着是非常的坚固啊。事无重舍，是说放不重舍是放下。那么事无重舍就是说放不下，内心对烦恼非常的坚固而又放不下。这个事是主的意思，主人的主，主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样这种状态，主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状态呢，就是放不下。好，放那个，所以说事无重舍。好，那么这诗才苦，这个唱诗钱财之后啊，内心的忧愁痛苦啊，那是放不下的。甚至你看很多的这个有钱人，他如果生意失败了之后，他唯一走上的一条路就自杀。因为比如说我们出家，你今天钱被偷了，就觉得怎么那么衰呢？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也本来没多少钱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一个有钱的亿万富翁，他突然在一夜之间生意失败了，然后一贫如洗，就算没有负债的话，好，很多人他就要这样活不下去的。然后甚至有的人活不下去，还把他家人的生命全部解决掉。好，那个报纸上也曾经有这样登过。为什么？这个善事的痛苦啊，失时怀热闹，那个活不使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啊，他没有办法面对说。从一个很有钱的人突然到外面去做清洁工，这样的一种生活他做不到，所以这个失财的痛苦。然后呢，甚至有的钱财不仅失去了，还失身，这个身体这个丧失性命，或作摧碎，或作就是因之，因为这个钱财失去的缘故，那么甚至呢身心摧碎，这个就身心摧碎，就死亡了，就身亡命终了。弃捐之去，莫谁随者。那死了，那失去钱财，甚至又因为这个原因丧失了生命。那当这个时候呢，一个人孤孤零零的走了，他身上这个钱财一毛钱带不走。所以弃捐之去，莫谁随者。这时候，这个就说明这个善事的痛苦得到了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住啊。我们一个人福报享尽了，尤其你看有钱人啊，常常造恶业，那造恶业，那业障现前，福报享尽了，那就是会失去啊。那失去的话，那就很痛苦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跟各位举古代的古人这个古代一个例子哈，当然现世例子，我相信各位啊都很清楚了哈。我们再跟各位举一个古代的例子，讲到这个春秋战国，这个战国末期啊的那个有个丞相叫李斯。那李斯的话呢，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他是个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。那这个李斯呢，他有个同门师兄弟叫韩非子。李斯跟韩非子两个人呢，同时啊都是拜这个荀卿啊做老师。然后他们两个都学习法家的这个道理。那荀卿呢，后来后来李斯啊，他后来因为他的机缘比较好，他很快的受到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重用，然后慢慢的做到这个丞相的这个职位。然后后来呢，他的师兄弟啊，韩非子后来也从韩国了，来到这个秦国。那来到这个秦国之后呢，也上了个这个奏折啊。给秦始皇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天下，还不叫秦始皇了，给那个秦王啊，给上个奏折，告诉他怎么样兼并天下的这个策略，好，上给秦王。然后上给秦王之后呢，秦王啊，看得内心非常欢喜，非常写大欢喜啊，好，然后秦王啊就想要重用这个韩非子。那这个李斯知道这个韩非子这个人啊，他师兄弟啊，这个人才华远远在他之上。他想啊，如果这个他受到这个秦王的这个重用的话呢，那我的这个权位啊就不保了，我的荣华富贵就不保了。所以呢，他想到了唯一的方法就是陷害他。所以呢，他假装啊，这个就使人啊诬告这个韩非子啊，说他说这韩非子他是韩国人嘛，韩国的贵族嘛，说韩非子啊，他事实上他是一个间谍，他来这个地方是要颠覆秦国的。然后用这个罪名呢捏造给韩非子，然后呢，然后陷他入狱。那韩非子在这个在监狱里面呢、啊，知道他是被陷害的，他就写了一个奏折啊，上给秦王。但是呢，当然丞相啊，终于就把他挡下来了，就被李斯挡下来了。 那结果呢，韩非子就在那个监狱里面啊，被折磨到死，死掉了，哦，死掉了。这第一个，他为了守护他的钱财啊的痛苦。再来第二个讲他守护苦的情况啊，这个李氏啊，为了巩固啊他自己还有这个秦王的这个政权，就在秦王哦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，他就告诉这个秦始皇啊，这个罢黜百家哦，说把这个所有的百家的言论呐、啊，还有一些这个诗书啊，就是儒家的诗书等等的，把它全部把它给消灭掉。所以秦王政就规定了、啊，所有的天下的人，一切的诗书和百家的言论，全部要交出来，然后放火焚烧掉，他才有愚民政策。然后呢，在这当中，如果有人不服从的话呢，如果有人不服从，那偶尔啊谈到啊过去所学的这个言论，百家的言论的话，那么李斯呢就下令把这些人全部杀掉，那个坑儒啊，把这些儒士啊或者一些百家的人全部给杀掉。那么，或者是有的人呢，以古代的这种道德标准来批判现在的这个政权的话，那李斯就把这些人全部灭族，整族的杀掉。所以他手段呢非常残酷啊，为了巩固他自己跟秦王政的这个政权，所以他这个他这个造了很多的恶业啊。当然造恶业啊，总有业障现前的时候。接着讲他这个三思苦啊。后来啊，这个秦王啊，这个秦王政死了，秦始皇死了之后，那么李斯呢跟赵高为了保护他们这个政权，所以呢他们就啊扶持啊这个胡亥，秦二世皇帝胡亥，那来做皇帝，啊这是个小皇帝啊，什么都不懂啊，所以是他那个傀儡。然后呢，他本来以为啊，这个他就稳稳的没有事的，结果没想到啊，这个计中有计啊，人上有人啊，这个时候赵高啊开始算计这个李斯，结果赵高呢就找个机会，然后呢也是一样，派人啊陷害这个李斯，说他叛变，结果呢趁就就就结果那个秦二世皇帝啊就下令把李斯关起来。当然是赵高下的令了哈，赵高下了旨哈，然后把这个李斯给关起来。那么关起来之后呢，这个李斯是，然后给他严加拷打。这个书上讲述啊，这个鞭打啊，这个数千次啊，一千次啊，这样上千次啊，这样严刑拷打，逼他招供。那最后李斯啊不得已只好招供，但招供呢，他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所以呢，他也想写个诏书啊，来上诉给秦二世皇帝胡亥，来为他自己伸冤呢、啊。结果上诉到一半的时候，也是一样被赵高拦住了。赵高就说啊，这个犯罪的人怎么有资格上诉呢？就把他这个上诏的书给拦住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李斯啊，就这样子被害死。那他被害死，还不是普通一刀砍死的啊。所有的五刑啊，古代五种酷刑啊，全部加在他身上，然后呢，最后腰斩，腰斩就是说从腰啊这样砍下去，啊，慢慢的死掉，然后呢，还灭他们三族的人，那李斯他们父子啊，在到刑场之前呢、啊，这个时候才来后悔，他李斯对他儿子说，哭着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想要跟你啊一起啊，带着一只小狗，带着猎犬啊，到这个城外去啊，去打猎啊，追逐这个兔子啊，已经不可得了。想做个平平凡凡的老百姓去打猎啊，游戏啊，已经不可得了。因为别人已经容不下他了，他必定要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三思苦，甚至到最后失身了、啊，因为这个缘故而丧失他这个生命。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呢，我们世间人为了追求钱财啊，为了追求财富，可能会造作种种的恶业。那纵然不没有造作种种的恶业，那在这个追求的时候、守护的时候，都会有种种的痛苦。乃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是造了种种的恶业的话，到最后三世的苦啊，那更是苦不堪言。所以这是第一段通救世人，说明这个世间的人，他那个为追求这个财富，这种贪烦恼的这个痛苦。 他这个三段刚好就像龙树菩萨的那个偈颂一样，分三段：诸欲求是苦，得失多不畏，世事怀热恼，一切无乐事啊。刚好分这个三个层次来观察。所以我们要发现的话，说我们对于财富或者对于声名地位或者女色哈五欲的境界，我们要是心中爱恋割舍不下的话，我们可以按照无量寿经这个科判呢、啊，这样科判这个结构呢去思维，从追求的时候的苦，到得到的苦，到失去的苦，我们常常去如理思维的话，那相信我们心中就比较能安定下来，好就不会说整天啊这个忧毒忡忡啊，这个无有解释啊，整天啊心中啊老是啊少了些什么东西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。好，那么这第一段通六世人的这个描述，好，世间人有钱没钱都是一样有这样的烦恼，除非他肯修行佛法，或者是说他本身虽然他没有修行佛法，但是他世间的那种道德操守很高尚，不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种模式当中不断的运作，自己啊苦恼自己。第二段呢，偏就富贵，就有钱的人来描述，看到经文：尊贵豪富亦有私患，忧惧万端，勤苦若此，节重寒热与痛共居。好，尊贵豪富，尊贵的人，豪就是豪强啊，富就是富有的人啊。好，亦有私患，也是一样的，他不会因为他有权有势啊，有这个有，然后或者是有很有钱啊，他就不会有这种烦恼，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有钱有有钱的烦恼，没有钱有没有钱的烦恼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忧惧万端，忧愁惧的部位，忧愁部位万端是非常非常多啊，这个心有千千结啊。然后勤苦若此，也是一样的，这样子的勤劳困苦啊，像前面所描述的，求财苦，守护苦，暂时苦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节重寒热与痛共居。节重寒热的话呢，古德解释哈，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不同角度来说，从内在的内心来描述内心的寒热。内心的寒呢，含这种恐惧战栗的情况，比如说在求财或守护在善事的时候，内心恐惧不安，那就寒，战栗恐惧就称为寒。热的话呢，这就是说在追求的或者乃至失去的时候，内心的热闹，那种焦躁热闹的心叫热，它是内心的寒热。那么外在的寒热呢，这个讲了色身的外在寒热，外在呢就是这个寒，比如说你看世间的人啊，那他为了要追求这个财富啊，天气再怎么冷或者热呢，或天气再怎么酷热，他也是不辞劳苦啊，也是拼命的往前冲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节重寒热与痛共居啊。好，那么这第二段迁就富贵的描述，那么接着呢，我们看到第三段偏就贫贱，贫贱的人呢、啊，当然更是有这样的苦。贫贱的人也是一样，第一个分的第一个求财苦。好，我们看到经文：贫穷下劣，困乏常无，无田亦忧欲有田，无宅亦忧欲有宅，无牛马牛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食物，欲忧欲有之。好，先看到这，第一个这个讲分五段哈，求财苦分五段。第一段呢，讲到无事中忧之生苦，无事就是没有所需的事，没有所需的资具，是指资具哈，这个资具没有当中，因之而烦忧愁生苦，贫穷下劣，困乏常无，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无田亦忧亦有田，无宅亦忧亦有宅，无牛马牛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食物，亦忧亦有之。就是说是他这个缺，这个也缺，那个也缺，所以说东缺西缺啊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内心啊忧愁啊烦恼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，少有事中名不足苦，这个资具是少，就是资具不够，叫少有事中名不知足苦。好，看看经文：事有意义富少义，有事少事私有其等。那事是才刚刚有一富少义，就是说他今天比如说我刚刚讲他今天一个月赚5万块、他觉得不够，他觉得应该赚10万块，这个生活开销啊才打得平。但是呢，等到赚10万块的时候呢，生活变得更奢侈，他觉得说这个时候要一个月要赚20万才打得平，所以呢 事有意义啊，富少意。好，有事少事。好，这个那有事少事呢，就是描述这个不足的这个不足的这个情况了。有一样，但是就觉得这个少，就觉得还是少一样。有事少事。然后呢，私有其等。那么纵然有，好有少分的，但是呢，也是私有啊，其等，就是说与其他的人更好的人，跟他们一样，叫私有其等。这个就是不知足的痛苦。第三段呢，以得失中名善事苦，好，这个然后善事的苦。好，看那经文，是欲具有，便复弥散，如是忧苦。好，是欲具有，是是财类似财欲，这个具足有，他刚刚具足有的话呢，便复弥散，好，就是他福报不够啊，他刚刚有就耗散完了，那么当然如是忧苦，最后因此很苦，因为本来是没有钱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些，但是又守不住，这个内心啊忧愁烦恼。好，第四个呢，进求时有不得苦，就是他在追求的时候也不是见得那么顺遂啊，有求不得苦。啊，经文，当复求所不能使得思想无益，身心俱劳，坐起不安，忧念相随，情苦若子。当复求所，他在求所的时候不能够时时都能够顺。很顺遂都能够得到，那么思想无益，他想了天外天，然后也是很努力的绞尽脑汁的去打拼，然后去努力，但是呢无益，因为啊福报不够，没办法。好，所以但是呢无益是无益，但是呢还是要付出的，所以身心俱劳啊，坐起不安啊，忧念相随，情苦若子。我讲到这个身心的痛苦，好，这个很清楚了，也是这个文字也是很深刻的。第五个呢，追求时寒热等苦，在追求的时候不管有得到没得到啊，都是一样寒热的痛苦，身心寒热的苦。我们看一节中寒热与痛共居，前面讲到这个身心的寒热，身有身的寒热，心有心的寒热，有钱没钱都是一样与痛共居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讲到求财苦。第二段呢讲到失身苦，这个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为了这钱财啊，丧失性命的痛苦。我看到经文，或是坐之终身夭命，好，或者有的人因为这个追求财富的缘故呢，这个坐是因为，好，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知就是知止，知的话呢指的是追求财富，因为追求财富的缘故呢，是终身，好，这个终身就是说这个色身啊，命中，好叫。你的身中的夭命，就是晕了命夭，就是命啊断命的意思。因为这个追求财富甚至丧失性命。那世间的人他为了追求财富，不管是正当的手段也好，或者不正当的手段也好，那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丧命，都有可能。那么再来呢，未来的苦，这个前面讲到这个现成的苦还只是说一个花报而已，真正的果报就是未来生生世世的痛苦。我们看到文，不肯为善，行道尽德，受众生死，当独远去，有所趋向，善恶之道，莫能知者。在追求财富的时候，当然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财富，甚至可能会不择手段。好，纵然没有不择手段，但是呢，总是心中啊就是追求财富，所以呢不肯为善，然后行道尽德，增进他的这个道德，增进他的这个道德的操守。然后来修善法，认为啊，他认为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迂腐之见啊，能够赚钱最要紧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种短视的结果，当他身受终生死，死了之后呢，当独远去啊。第一个，当独远去就是说，这个他死的时候啊，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样也带不走，好像古人说这个万般带不去啊。你纵然有钱，再多的财富或者再多的割舍不下的，你死的时候也是要一个人走啊，好，他那个财富也带不走啊。好，那再第二个呢，有所趋向，善恶之道，莫能知者。这个讲到说啊，就像古人说，唯有业随身啊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能够带走就是用你一生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力。所以说有所趋向，善恶之道，好，是说未来生命不是个断灭，未来生命是个相续的，相续生命当中你会去哪里呢？ 就随着你的业力的牵引。好，你一生当中要是不肯为善行道行德，当然决定善恶道了。所以有所趋向，那就是善恶之道。那么善恶之道呢，莫能知者。当我们在造业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这个，然后死了之后呢，去哪里也没人知道，只能说从他的这个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去间接的判断他应该会去哪里。那这个讲到未来的果报，未来，那当然他这个地方强调是不肯为善的话，未来的果报啊，那当然就是不可乐的三途的果报了。所以这个发大人已经他说到这个多欲为苦啊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真的是没有错。这个多欲为苦，讲到这个现世的痛苦，这个追求的苦，还有守护的苦，这个善事的痛苦，然后呢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啊，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这个有所趋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，那个我们一生为了追求财富所造的种种善恶业，它会牵引着我们到未来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去受身，不断不断的去不断不断的受苦，那这种生死疲劳啊。好，那么这是说明贪烦恼的这种情况。好，那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张女士。
好，是慈悲，就是那个九十列坐之庄生妖命，那个坐是怎么解释？
坐是因为的因，因为这个知的话指的是追求财富，因为追求财富的缘故而终身夭命。这个文比较不是很好笑哈，所以各位对这个每个笑文都很清楚，像你在诵念这个文的时候才知道它的意思，然后诵久这个味道就出来了，就知道它，就感觉到印象就很深刻了。还有问题吗？好，没问题的话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请各位同学翻到讲义第96面，己二敏嗔过，嗔是这个三毒当中的第二个嗔烦恼。他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是后后胜前前的，这个贪烦恼固然很糟糕，那嗔烦恼更严重。那个嗔烦恼啊，一念嗔心起啊，火烧功德林，然后它会损害我们的善根。但是痴烦恼，这个痴烦恼更严重，痴烦恼会断我们的善根，把这个善根啊连根拔起。所以后后啊是这个严重性啊是胜于前前的，所以我们一层一层的往后介绍。那名称过当中，我们看到首先第一段以礼交劝，看到经文，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事中外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如无物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长河莫相为利。世间的人民啊，